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祈求你施恩怜悯，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特别求主你在网络上面，好，你施恩，好，你使这个网络的不稳定，好，可以得到解决。求主你加恩，特别求主你保守我们这个新浪的，好，我们新浪畅聊里面，我们的这个归正福音之声，我们的这个直播室的这个稳定。主啊，祈求你加恩怜悯，你也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得造就。求主你加力量给讲台，加力量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因为主你的意思是好的。求主你悦纳我们接下来的诗歌敬拜，你悦纳我们的讲道，你悦纳我们的听道。愿主你的恩惠怜悯保守平安与你的百姓同在。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来唱诗，好，我们来唱诗来赞美我们的主。我们来唱第87首，好，有福的确句，第87首，好，第87首，有福的确句。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是蒙福的。所以不管这个我们好遇见怎样的挑战，好，我们这个信心不软弱啊。第87首，有福的确句啊，找到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有福的确句，耶稣是我何等的荣耀，向我显明被救主赎回，为身后死解报血洗罪，圣灵重生，这是我信息，或将或成，赞美我救主心里欢畅，常将主慈爱并颂主恩，赞美我救主昼夜不分，完全顺服主我灵欢喜，天堂的荣耀现于我心，仿佛有天使，有天降临，报名主慈爱，并主怜悯，这是我心喜，或将或成，赞美我救主心里欢畅，常将主慈爱并颂主恩，赞美我救主昼夜不分，完全献于主我灵欢喜，荣耀的圣灵充满我心，时刻仰望主，静心等候，不住地祈祷，他住在灵，这是我信息，或将或成，赞美我救主心里欢畅，常将主慈爱并颂主恩，赞美我救主昼夜不分。
再来唱，我们再来唱81首，好不好？我们再来唱81首，第81首，天赋世界，好，第81首，天赋世界。我们虽然网络今天早晨有一些问题啊，有些艰难，但是我们也借着这首歌，我们去宣告这世界是天赋世界。我们去宣告主在我们当中，他一定使我们今天的聚会让弟兄姊妹 大大得着，多有得着。好，我们一起来唱81首《天赋世界》。
这是天赋世界，孩童侧耳要听，宇宙唱歌词为响应，星辰作乐同声。这是天赋世界，我心满有安宁，树木花草苍天碧海，述说天赋全能。这是天赋世界，小鸟展翅飞鸣，清晨明亮好花美丽，证明天理精神。这是天赋世界，它普及万千，风吹枝草将它表现，天赋充满世界。这是天赋世界，求主叫我不忘，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赋却仍掌管。这是天赋世界，我心不必忧伤，上帝失望，天地同唱，歌声充满万方。
这是天赋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虽然眼睛看好像不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从真理去看，我们晓得说这个世界真是天赋的世界。我们要正确的去认识这些，我们就有一个不同的，全然不同的价值观。我们今天呢，也要跟大家去分享这方面的信息。好，那么我们诗歌就唱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再一次向主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这个世界是你所掌管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单是你所造的，也是你的旨意要运行在其中，也是你的美意要成就在其中的世界。所以我们切切地向你祷告，切切地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主你就照你的美意在我们当中显出你的恩慈，显出你的怜悯，显出你真理的大能来。我们在这里特别的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天父祝福讲台，祝福讲台上这样一个软弱卑微的器皿，能够将你的真理传讲的清楚。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听到的弟兄姊妹都在你的恩典当中多有得着。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的祈求主，你也祝福我们的网络，使网络不被那些真的是东西所搅扰，而是可以平稳的，可以服侍我们，可以服务我们，使弟兄姊妹同得造就。因为主你的意思就是这样好的，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祷告，向你称颂。我们也祈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其中多有得着，让我们的信心得以坚固，让我们建立真正的合你心意的大有能力的这种价值观，你在我们身上显出荣美，显出得胜。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圣经，哈，我们打开圣经，希伯来书第11章。我们打开圣经，哈，希伯来书第11章，希伯来书第11章，哈， 我们来读圣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好，我们上次讲了十一章二十三节，就是摩西他父母的信心，我们看到这个信心和勇敢的关系。那么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呢，要分享到摩西的信心了。那么我们就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从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呢，我们是讲信心和价值观。好，我们来看看摩西在他身上这个信心，这个福音的大能是怎样的去改变。我们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好，我们再读一遍，好吧，我们再读一遍。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好，我们看到这里面是讲摩西哈，讲到摩西怎么样子呢，就是摩西也是因着信，好，他就长大了呢，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就不再以说做公主的王子啊，公主的儿子为荣为喜，相反呢，他其实是更愿意称为我是希伯来人。那么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你要知道其实当时做法老女儿的儿子，做埃及王子，那是很尊荣的哈。但是呢，做以色列人，做希伯来人，其实呢是要受苦的，他是被人看为甚至是认为是倒霉的。但是呢，摩西呢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因为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他想望那所要得的赏赐。所以你看到这个是我们看到摩西这个人，我们如果去看圣经的话，这个人身上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福音改变一个人，在摩西身上显得特别的让人震撼。为什么这样去说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前面我们上次讲了，摩西出生的时候他是一个以色列人，那么但是那个时候呢，埃及人是要苦害以色列人，以色列那时候寄居在埃及，然后埃及甚至下了一个命令说，其实所有的以色列的男婴都要抓来杀掉，所以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然后他父母有一个信心里面的勇气，有这种勇敢，就不怕亡命，保留了这个孩子。但是他们没办法继续养育摩西，因为如果把摩西留在家里面的话，最后会被杀掉，最后会被杀死，所以他们就把自己的这个孩子放在蒲草箱里面，放到河水里面，然后很奇妙的就是上帝的手在其中掌管，结果正好就飘到法老女儿的身边。法老的女儿看见，哎，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看见他也是俊美，像我们上次讲的，摩西的父母是因着信心看孩子是俊美的，那么法老的女儿也被这个孩子的眼泪哭泣所感动，然后就把他收养了。收养了以后，其实啊，一般来讲的话，那么摩西如果继续做埃及王子的话，那么摩西的生活会比较顺畅，因为埃及人那个时候，特别是法老家，那是权力大得不得了。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讲的说，摩西因着信，当他长大了，他就不愿意，就不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就恢复自己希伯来人的身份。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为什么摩西有这样的一个改变？而且摩西大家要想到，他原来是在王宫里生活，那是养尊处优。那这里面讲的什么呢？他其实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他宁可去吃苦，他也不要 这种埃及王宫里面的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他宁可以不要这种富贵荣华的生活。为什么摩西会是这样子？而且这里面到第二十六节又讲到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就是我为基督受凌辱也比得那么多的财宝还宝贵。那为什么在他身上发生这么大的改变？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就要去明白。那这里面讲到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是因着信，摩西因着信，就是这位信上帝的摩西，这位信耶和华上帝的摩西，他身上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那么我们今天就要去思考，我们说信心它怎么影响，信心看见了上帝这个福音怎么去改变我们。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呢是信心和价值观，因为我们深信摩西之所以有这些表现是他的价值观改变。那么福音是怎么改变了摩西，怎么改变他的价值观呢？我们要去思想。那么我今天分三点跟大家去讲。第一点我要讲的就是福音怎样改变我们。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摩西的生命改变是巨大的改变，它是让人着迷又让人深思的一件事情。一个埃及的王子，就像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今天有人在北京住在中南海，他的父亲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那么这个时候他说我要宁愿做一个基督徒，好，我不要做，我不在乎那个身份，我在乎基督徒的身份。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我们看到一个在埃及成长生活而且在其中大大得益的弟兄姊妹，圣经上面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所以摩西是在埃及得到很大的益处的一个人。他怎么变成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在其中在埃及生活学习成长，然后他看作为一个希伯来人比做埃及人更尊贵。弟兄姊妹，希伯来人这个时候是被奴役的，希伯来人这个时候是很艰难的，希伯来人这个时候是在全埃及他们很多的痛苦的。所以我们如果去看出埃及记就知道，所以圣经上面讲说上帝听见他们的哀哭，上帝听见他们的哀求，上帝知道他们的苦处。那摩西为什么在他身上发生这么大的改变呢？我们说这个就是福音在摩西身上产生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你去思想摩西的时候，首先就给我们一个激励。什么激励呢？我相信我们很多，我们听众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场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人都是愿意去传福音的。但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我的亲戚朋友或者我的同学他太厉害了，或者他今生他在享受太多的恩典了，我觉得他要信耶稣很难。其实呢，其实你去看摩西你就知道不难，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可以把一个埃及王子，把一个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文治武功都很厉害，得到公主的赏识，甚至得到法老的赏识，甚至在这个埃及这个国家里面是在人看来是冉冉升起的一颗星星，是会越来越好的一个人，然后他宁愿他以做基督徒为宝贵。所以你的同学，你的亲友，你不要太担心说，哎呀，他们学问太大，或者社会地位太高，或者是什么官二代、红二代，或者怎么样。我们之前还跟一些弟兄姊妹传福音，然后弟兄姊妹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红二代，很红很红的红二代，我还亲眼见到了这个弟兄，然后信了耶稣，整个生命改变。那么这些事情是发生在我们当中。那福音怎么改变我们？我们说福音对我们的改变，这是我讲的第一点，福音对我们的改变既超然又合理。怎么超然呢？就是福音，你看这个人跟以前对比，那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那么福音让这个人看见了天堂，看见了永生，看见了基督的好。你看这里面讲的摩西说，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所以这个是很超然的一件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但是福音对人的改变呢，它又是合理的。我说怎么合理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福音让我们有一个超然的看见，就是我们看见天堂，我们看见永恒，我们看见了罪得赦免，我们看见了上帝对我们的爱。然后这些东西反过来在我们身上干嘛呢？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改变了，你看到这三节经文其实都在讲价值观的改变。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刚才读的二十六节的经文说，他看这个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成为法老之子。这个是对自己的价值观的一个改变。我做什么人， 我的哪一个身份是宝贵的？这是不是价值观呢？这是价值观。然后第二十五节就是我们读的第二处经文，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就是他对人的价值观的看法改变了。就是在一般人看来，埃及人是尊贵的，以色列人是卑贱的，但是摩西呢，他看神的百姓是尊贵的，他看埃及人所享受的一切不过是最终之乐。我们等一下还要跟大家去讲为什么叫做最终之乐，不是讲一切的享乐都是犯罪，而是说你一切的享乐都逃脱不了罪。所以我看你们呢，根本不如这些信耶稣的人更幸福，根本不如这些被基督所拯救的人更幸福。所以我看神的圣民，就是摩西往后我们知道另外一位伟大的圣徒，就是大卫。大卫在他的诗篇里面就讲说，我看耶和华的圣民又美又善。耶和华的圣民有没有缺点？有缺点，但是我的价值观改变了，我不是看不到他们的缺点，我依然看到他们的缺点，但是我看到他们的宝贵比一般人的看法不一样。一般人说，哎呀，这个法老是尊贵的，埃及人是尊贵的，以色列人是最卑贱的。不，我看以色列人是最尊贵的。然后第三处的经文第二十六节，那么又讲到什么呢？还是讲价值观，为基督受凌辱也比埃及的财物，一切的财物加起来还宝贵。所以他这里面也不是让我们故意去受凌辱，而是说受凌辱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基督里这件不太好的事情都比你在埃及能够得到最好的东西，就是埃及一切的财物，埃及的财物还要好。所以这个是价值观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它给我们一个超然的改变，生命的提升，我看见基督，我看见上帝，但是这个改变又很合理。其实就像我们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经常用这个例子，比如说我在这里讲到，弟兄姊妹，我眼前的这个讲台大家都看到了，那么我这个讲台，我能不能说这个讲台它是随机碰撞形成的而不是人造出来呢？你们一定不相信，对不对？你说这个讲台肯定有人设计，肯定有人制造，有人安装，对，有人设计，有人制造，我在网上买的，然后我自己安装的。好，那么既然连讲台都有人设计，有人制造，有人安装，我们人比讲台精美的多，我们人比讲台高贵的多，我们人比讲台复杂的多，怎么可能没有一个人造我们？怎么可能没有人设计我们？怎么可能没有一个人把我们整个生命给它安装出来呢？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啊合理的很。你们，所以我有时候我鼓励一些弟兄姊妹，我说你跟那些人传福音，有些人他不接受的时候，你要说什么呢？你不要说他信心小，你要说他信心大。你为什么说他信心大？我们的信心是信合理的事情，你们是不合理的事情，你要相信你信心比我大，你要用这个大信心来信上帝，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信仰是既超然又合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使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变得不一样了。就我举一个例子，你在摩西身上看到的例子，就是我们看到，我用一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例子，比如说假设有一个人原来是在农村生活，家里穷得不得了，也没多少钱，然后他出来打拼奋斗，然后成为一个富翁，那么他开了自己的企业，他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哎，前几天我看那个网上看文章，又讲那个老干妈，那个叫陶华碧，是不是叫陶华碧？然后，那么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看到，好，我们就看到什么呢？我们就看这个人从原来一个好像是这个不识字的老太太，然后她变成了一个大富翁。她对钱财的看法，我问弟兄姊妹，和她穷的时候和她富的时候会完全一样吗？不一样。她对人的看法，她穷的时候和她富的时候会完全一样吗？肯定不一样。我为什么这样去讲？比如说当她是很穷很穷的时候，弟兄姊妹，她那个时候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的就是钱，是吧？对人，什么要找人才，他没有这个观念的，信不信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见到一个很穷的人，他还在那里讲说人才很重要？他没有，他就想着这吃了这顿下顿怎么办。等他做了一个很富有的人的时候，在他很穷的时候，他看那个钱看得很重要很重要，他觉得因为我差着一点钱我就饿肚子了。但是等他很富有的时候，他就知道钱没那么重要，然后钱没那么重要，人更重要，对不对？他看到看法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说 我们的福音信仰它就是这样改变我们的。福音信仰不是逼我们去吃苦，福音信仰是让我们看见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的身份是这么尊贵，天上有我的财宝，天上有我的居所，我为什么被今生的这些东西把我给困住呢？我不要。所以这个时候我的价值观发生改变，我行事为人，我的作风就发生改变。所以我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我讲的第一点就是你要看到福音既有超然的能力，福音又是非常的合理，所以福音本身是很迷人的。所以你一方面要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你只管去传福音，你甚至只是跟人讲说上帝爱你等等之类，一个人就可以被改变。我们之前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他就讲来，他说他有同学是信佛的，然后怎么怎么样子的，但是他从理论上面他似乎有很多的道理反驳我们的信仰，但是他就会被我们的赞美诗，他就会被我们讲到圣经里面讲的这些故事，包括弟兄姊妹所讲的这种神爱我们的见证，感动得不得了，泪流满面，就是这样子。因为福音是超然，但是同时福音又是合理的。福音不是说你信了耶稣你要变成一个怪人，福音是你信了耶稣以后成为这个世界上面生活最条理，成为做事最合理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信上帝合理，你们信没有上帝却有宇宙却有人，你们是不合理，你们的信心比我更大，因为你信不合理的事，我信合理的事，是吧？所以这些方面就让我们深深的去看到，深深的去晓得，这是我讲的第一点。你要看到福音的能力，看到福音对人超然的改变，福音又给人合理的改变。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就是你要去晓得福音怎么改变我们呢？福音怎么改变摩西呢？福音是借着这些超然的看见改变了摩西的价值观。我们就说摩西的价值观它有三大改变，我们刚才说三处经文三大改变：一，对自己身份价值的认识的改变；二，对他人价值认识的改变，谁是尊贵的，谁是卑贱；三，对天上的财宝和地上的财宝，或者我们讲今生，特别对今生的这些财物各样的事物，我怎么看我的价值改变。我们从这三个方面去看。我说第一个，你看摩西，摩西对自己基督徒身份的认识，他的价值观很大的改变。弟兄姊妹，我希望大家去看到二十四节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弟兄姊妹，是不是摩西忘恩负义？法老的女儿把他养大了，然后他长大了，他说我不叫你妈啊，你不要再称说自己是我的妈妈，我不要，是不是这个意思？我相信不是，我相信不是。什么意思？这里面是表明一个态度，就是价值观的态度，就是我们说的，我们刚才对比的，你去看摩西当时所生活的时代，做一个埃及人比做一个希伯来人，一般人看来是尊贵的。然后在埃及，你是法老女儿的儿子，你是人上人，你是人中龙凤，这是一般人的看法。但是一般人的看法说，你如果是希伯来人，哇，你好惨，你好倒霉。但是摩西他这个表明是什么？说摩西也不是故意的，说啊，你们说希伯来人倒霉，我就偏要做一个希伯来人，我偏跟你对着干，我偏跟你憋个劲儿，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摩西清楚的去看见，说做法老的女儿的儿子也比不上做希伯来人，也比不上做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这样去说？就是摩西看见了做上帝儿女的尊贵。我相信摩西也不是说，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应该看过那个电影，就是那个得奥斯卡奖那个动画片叫摩，那个埃及王子，讲摩西的，那里面他就说摩西原来在王宫里面很幸福的长大，但是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壁画看到了埃及人怎么苦害以色列，所以他义愤填膺。他那个时候他的哥哥他的姐姐来跟他相认，他知道了自己是一个希伯来人，因此他说我不要再做埃及人。我说我认为，因为这是电影里面虚构的，我认为这里面说的不太对。为什么不太对？我相信摩西不是这样，如果摩西是这样，这是被愤恨和苦毒抓住的，说啊，原来法老是害我们家的，所以我再也不要做你法老的家里面的人，我要做希伯来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弟兄姊妹，如果摩西仅仅是因为道德他 他说我不再做埃及人，我做希伯来人的话，我跟你讲，这个是站不稳的，因为道德是一个相对的东西。他在讲人的道德的话，你看到以色列人后来害摩西不害？害得很厉害，对吧？特别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以色列对摩西很多的这种苦读，摩西却没有一次要丢弃这个身份。所以我相信摩西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圣灵感动他，让他看到做希伯来人意味着什么。做希伯来人意味着我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一个是法老女儿的儿子，一个是上帝的儿子，哪一个身份更尊贵？哪一个身份更尊贵？当然是做上帝的儿子身份更尊贵。所以摩西是说，我宝贝这个身份，我不是对这个身份。我相信在这方面，我以前也看过那个50年代那个好莱坞拍的那个《十诫》，里面讲的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把他的养母也带出去。我相信摩西这个人，你去看圣经，他很有正义感，他并不是一个恐怖分子，他不是一个民族主义分子，所以他对他的养母一定是尊重的，一定是爱的。这里面说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是强调说我不再以做埃及法老的家人、法老的王子，我不再以此为荣，我恰恰相反，我以你们觉得不为荣的，就是做基督徒为荣。基督徒的身份是更荣美的。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些，你要晓得这些。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知道，我们去晓得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我就再讲，这是价值观的改变。我再举个例子。之前我去深圳，然后我去思想，去感慨，因为到明年我们改革开放40周年了。明年我们改革开放就40周年，这4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能现代有些人和我们那时候还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是70年代的人，我们8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词儿，80年代90年代有个词儿是很流行的，叫做下海经商。有些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说过下海经商？停薪留职，有没有听过这个词？就是明明原来是在这个政府事业单位在哪里有一个铁饭碗，然后甚至不错，公务员，我辞职了，我不干了，然后我去深圳去打，甚至好像去打工去打拼，然后发展，最后成为一个企业家，对吧？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在那些内地的落后的地方的人就觉得这个人疯了，这个人居然把这个铁饭碗做老师啊，做这个政府机关，做什么什么身份把他丢了啊，去做一个小老板儿。哎呦，这个人错了。其实我们现在去看，我们就知道错了没有？没有，因为他们对改革开放的这些信息去看了以后，他知道，他说我跑到深圳去，我去开创一番事业，我去做这些事情，我这个身份，别人叫我小老板也好，叫我经理也好，叫我打工仔也好，叫我个体户也好，但是我这个身份，我看为比拿那个死工资在那熬，好，要按照现在有的说法叫混吃等死，我觉得我比那个好，所以我看这个身份比那个身份尊贵，所以我宁可辞职我要做那个，我宁可停薪留职我也要做那个。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摩西为什么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是因为他要强调另外一个身份，说我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怎么才能做上帝的儿女？我凭什么做上帝的儿女？弟兄姊妹，我凭什么做上帝的儿女？是不是我的表现比一切的埃及人都好，然后我做上帝的儿女？是不是埃及人害以色列人，然后我绝不害人，我就做上帝的儿女？不是的，不是根据行为，根据什么？根据信。你信耶稣基督，然后你就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福音做成的工作，这个是基督做成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仔细去想，我们有的时候，我真的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信主时间长的人需要跟初信的弟兄姊妹多一点的交流，需要跟慕道友多一点的交流。因为你会特别发现，你跟慕道友交流的，你会发现这点，我们都习惯了，我们经常甚至一张嘴祷告，我们就说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话已经成了我们的口头禅就过。但是你我发现就是这样，你跟慕道友去讲，你说你一信耶稣，你成为上帝的儿女，他一下，哇，他一震，什么？上帝的儿女，哇，上帝，做上帝的儿女，他会很震撼。我们已经习惯了。其实你仔细去想，做上帝的儿女， 真的是很震撼的一件事情。我的爸爸是上帝，所以在圣经里面说我们呼叫阿巴父，在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里面讲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我说我们称上帝为我的爸爸，我们在肉身有一个爸爸，我们还在天上有一个爸爸，然后这位上帝掌管万有，我是有这个身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没有比这个身份更宝贵的。所以我一旦有这个身份认识，这个时候你想用地上的高官厚禄，你想用地上的荣华富贵来去引诱我，来去威逼我，让我去做这个世界的奴仆，已经不可能了，已经不可能。真的，弟兄姊妹，我就举个例子，大家如果这段时间看新闻，说沙特不是正在搞反腐，有些沙特王子给抓起来，沙特的王子特别多，几千个王子，对吧？有些富可敌国呢，富得不得了。请问这些这么富裕的王子，你有没有可能说动他？你有没有可能拿出100万来收买他，然后让他去做那些一些啊？比如说你说，哎，我拿100万给你，请你帮我入室抢劫，有用没有？弟兄姊妹，有用没有？没有用的。这100万我动一动，一分钟我就赚100万，你想拿100万来收买我？你不知道我是什么身份，我是沙特王子啊，我是王子啊，我是非常有钱的人，我是非有很多恩典。我们也是，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一点。真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啊，上帝有无限丰盛的恩典为我准备的，怎么今生这些东西来引诱我，让我去做那些卑贱的事情呢？你明白吗？为什么法老没办法把摩西留住？为什么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经历了那么多艰难，摩西却从来没想过回埃及？就是摩西在这里面，圣经上讲说因着信，摩西因着信心，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了，像使徒保罗说的那样，我是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从上面来的奖赏，我有荣耀的冠冕为我存留，所以我有无穷的天上的财富为我存留，你想用这些收买我，收买不了，你明白吗？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基督徒软弱，是因为没看见这些。我们没看见这些时候，就会被为五斗米折腰，我们就会被地上的钱财把我们的心给累住。但是当我看见这些的时候，好，我要不要赚钱？我要，但是这些钱不再累住我的心，因为我的父知道。所以主耶稣其实讲过很多这样的话，他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以为我要离开你们吗？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你们不要忧愁，是不是啊？那万有都是你们的，你们父的，然后你们还没有祷告之先，天父已经知道你需要什么了。你们不要忧愁，你看麻雀，你看他也不种也不收，你没见过一个麻雀耕地的，对吧，弟兄姊妹？我们没有看见一个麻雀有意识的撒种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何况你们呢？你们比麻雀宝贵多了。你们看野地里面的花，早晨长出来，晚上就枯干了，但是所罗门最荣华的时候也没有这个花漂亮。你们比野地的花宝贵多了，因为你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你们是天父的儿女。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不，我们刚才讲了，不是忘恩负义。我相信摩西也不会说见到他的养母说，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叫你养母，你不要跟我，你跟我没关系，我不叫你。我相信不是，摩西看到他的养母一定依然是尊重，但是他就要强调我还有另外一个尊贵的身份。所以我看那个50年代拍那个十诫，我特别感动。我其中一个感动，我觉得他就是这个拍电影的导演，他就有个信心，就是连这个法老的女儿也跟着摩西出了埃及，就是福音这个尊贵的身份，连法老的女儿说我是法老的公主，哎呀，也比不了做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所以我在埃及，我住在王宫里，多么幸福，多么好，我也愿意跟我这个儿子摩西，我过红海，我去迦南，我到迦南地去做一个以色列人，做一个神的百姓，因为这个更尊贵。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要晓得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说我讲到的时候常常提醒大家这件事情，魔鬼常常做的一个工作，甚至成为一些教会的神学。魔鬼常常做的一个工作，甚至成为一些教会的神学。什么意思？魔鬼常常要贬低我们，贬低我们尊贵的身份。然后有些教会的神学也是 就不喜欢我们基督徒讲说我是上帝眼中的同人，就不喜欢基督徒说我是尊贵的。不，我尊贵的不得了啊，我尊贵的不得了。弟兄姊妹，其实你仔细去想一想，魔鬼为什么老是贬低我们呢？魔鬼为什么让我们做苦工呢？魔鬼为什么搞这些东西呢？魔鬼做这些东西，当一个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是很低贱的，他就容易破罐子破摔，同意吧？他就容易做坏事。但是一个人说我身份很尊贵，我就不容易做坏事。所以昨天下午我们一家然后去这个广州二沙岛那边，他们有一个露天音乐会，然后我们去听了一下，我就看了那些小孩子，然后你去看那些音乐演奏，有些是有些年轻人，有些孩子在里面，然后穿着白衬衫，然后拿着小提琴呢，拿着中提琴呢，大提琴呢，然后在那里演奏。我说这些孩子当他们用音乐去熏陶的时候，你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没有罪行，但是当他知道说我自己身份是尊贵的，他会不会随便轻易的表现那很粗俗？我相信很难，我相信很难。一个人认识到自己身份的尊贵，他就不容易随便妥协，是不是？一个人认识到自己身份的尊贵，他就不容易随便妥协。我就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当我们知道当一个新娘子要结婚的时候，她穿着婚纱，然后穿得很漂亮，化了妆，她这个时候会不会拿穿着婚纱然后到处乱跑？她不会的，她会很小心，不要把她的婚纱搞脏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同样道理，当一个人认识到说我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身份很尊贵，而且这个上帝儿女的身份是上帝在天上为我预备各种各样的美好，所以这个身份太好了，你不要指望用那些东西来引诱。你要知道这一点，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去看圣经的时候，圣经上面讲说，我们既然蒙了这样的恩，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在这里不是强求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些基督徒软弱，我就体恤他。为什么？有不少基督徒软弱甚至犯罪跌倒，是因为他那个时候软弱，看不见他身份的尊贵，看不见天上的财宝。就像一个人，他爸爸给他1000万，但是他把这1000万给忘了，然后他日子过得当然苦了。我就以前跟大家讲过我自己身上发生的这个故事，就是我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父母都是收入并不太高啊，普通的知识分子干部，那个时候也没下海经商，所以没什么钱。然后所以我这个在大学生活的时候很节俭，我父亲那个时候给我拿了钱，结果有一次发生很搞笑的事，应该是大一的时候拿了1000块钱给我，然后我当时哎，我还有一点钱，我赶紧给他存了银行去，存了银行去以后，那个时候是存了一张纸，一存折纸，我居然把这个事情忘了，我把这个事情忘了，所以我一直很节俭，一直很节俭，然后觉得自己没有钱。然后到后来，甚至到我应该是大学毕业的时候，然后哎，有些书不用的不用，该扔的就扔。结果扔书的时候，突然掉出来一张，一看，哟，1000块钱的存折，我都忘了我还有1000块钱了。哎呀，想一想，那时候我们同宿舍的同学，大家还商量说，你拿1000，我拿2000，我们凑钱买一部电脑放在宿舍里面，我们学电脑。我说，如果我记得我这里还有1000块钱的话，我就可以参加这件事情。但是因为我没这个钱，我认为我没这个钱，所以我日子过得很穷。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有些基督徒是忘了上帝给我多么丰盛的恩典，给我多么确实的应许，给我多么美好的祝福，所以今生很多东西累住我的心，所以这个是软弱。那我需要帮助你，比如说你为什么今天要来聚会，为什么今天要来听到，我就是要帮助你看见，看见我很富裕，我是很蒙福。魔鬼要么贬低我们，要么说我是个倒霉的人，或者我的家人，或者我的朋友，或者有些人说我这一生很倒霉。 No， 你搞错了，我不是一生很倒霉的人，我是一个大大蒙福的人。你有这样的认识，你的价值观不一样，你的人生态度就是不一样，而这个事情是事实，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这个时候我们越看这些，我们越晓得自己身份的尊贵，我们越不一样。所以我们之前这个上个星期我给大家做问题解答的时候，在我们另外我们励志微课另外一个栏目里面，我们做问题解答的时候，就是我就讲关于吃肉的问题，为什么佛教他们尽量不吃肉，他们说众生平等，我说他们搞错。我们认识到我们是唯一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而且我还认识到一件事情，我们是新造的人。你记得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然后见到门徒，冲了门徒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吹了一口气，是不是啊？ 你记得亚当被造的时候，上帝先造的是什么？先造的是他的身体，然后造了他身体以后，他还没活过来，对不对？上帝冲着他鼻孔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耶稣复活以后冲我们吹一口气，就告诉我们说他是上帝，他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我们尊贵的不得了啊，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大不一样了。我做法老女儿的儿子在人面前很尊贵，但是我做上帝的儿子，我在人面前，你们不知道我的尊贵，那你是不认识，你是不晓得，我是一个微服出访的王子，你知道吗？天使看重我，上帝看重我，圣徒看重我。所以我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了，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天国的贵族，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天国的王子。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人生态度就大不一样。上帝既然做我们的父，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做我们的父，他会不会虐待我们？他会不会虐待我们？我们大家如果看新闻就知道，上个星期发生一件很大的新闻，就是那个携程公司，是不是啊？那个他们的公司的这个亲子乐园，然后发生个虐童事件，就是招的那个保育员，招的那些人居然拿那个芥末，然后整这个给很小的孩子，一岁多的孩子硬灌，然后这个辱骂打这个孩子，很可怕的事情。然后视频传上网，全国都炸了，大家都气得不得了。然后我看到有些评论，有些人气得不得了，有些妈妈都说流着眼泪看这个，这太坏了，怎么会是这样的？弟兄姊妹，这就是人，人是缺乏爱心的，人是很多邪恶败坏。那么我问大家一件事情，上帝会不会虐待我们？上帝会不会虐待我们？绝对不会。我们是神的儿女，上帝会宝贝我们。那你说我们为什么吃苦？我们吃苦不是上帝虐待我们，上帝有的时候是人在苦害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你不能说人苦害我们都是上帝干的，那你把上帝说成教唆犯了，不是的。那么上帝的意思都是好，上帝都是拯救我们。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他们的哀声耶和华听见，上帝就要用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而且带出来说不是只是带摩西他们家，上帝为什么等了那么久？摩西出生到他带埃及，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到80年之久，因为上帝有个旨意计划，要把所有的以色列人一个不落的都带出来。所以上帝要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上帝就要准备一个人，预备一个人，把这个事情不做则已，一做都必做成。这就是我们的上帝，弟兄姊妹。所以上帝在你身上的美意一定成就了，因为他是你的父，他是你的父。摩西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认识，所以长大了不肯称法老女儿之子。他跟别人介绍的时候，我相信他的意思，我再讲，他不是忘恩负义。他跟别人介绍的时候，他就不会像一般人，如果说哎，我就会介绍我是法老女儿的儿子，好，我是埃及王子，我以此为荣嘛，对不对？摩西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他就喜欢介绍我是个希伯来人，我是上帝的子民，我是信仰耶和华的，我是永生神的侍奉者，我是这个身份。为什么这样去讲？不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是哪件事情难我做哪件事情，而是这个身份最尊贵。所以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最尊贵的身份在这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价值观的改变，对自己的身份价值认同的改变。那第二个我讲价值观的改变是什么呢？就是对他人价值认识的改变。你要去看摩西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在哪里呢？就是摩西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在第25节说，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就是他对世界上面的人，就我们刚才讲，本来有些人说埃及人尊贵，以色列人不尊贵，摩西不单以自己说我作为希伯来人，作为以色列人为宝，他还以所有的以色列人，我愿意跟这些百姓同受苦害，我跟他们是一样的，这些人是宝贵的，这些人是宝贵的。你要看到摩西在这里，我不再羡慕埃及的贵族生活，我反而愿意跟神的百姓同受苦害。摩西是不是一个受虐狂？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摩西看到说，你们这些埃及的贵族，你们享受各种各样的美，各种各样的乐，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们脱离不了。什么事情脱离不了？罪。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搞清楚啊，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稍微岔开讲一点点，就是有些人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是很容易望文生义，宁可受苦也不享乐， 能不能这样说？我再问弟兄姊妹，能不能这样说？摩西是宁可受苦也不享乐，能不能这样说？受苦光荣，享乐有罪，能不能这样说？哎，这不是明明说的最终之乐吗？你这样说就搞错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两个问题：天堂有没有苦？天堂有没有苦？天堂一点苦都没有。所以如果受苦是好的，享乐是有罪的话，那天堂就成了天天犯罪的地方了，对吧？不是的，不是的，你不能这样去解。我再问一个问题，大家记得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主耶稣基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带着门徒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把水变酒。酒是干什么用的？酒是享受用的。所以按照那些人说受苦有福享乐有罪的话，耶稣这个时候要提醒这些结婚的人呐、啊，你们可不要犯罪啊！他应该把水变成苦，让那人喝了，哎呀，好苦啊！摩西，主耶稣是不是这样做？不是，主耶稣是把水变成酒了，然后端上去以后，那些人什么评价？那些人怎么评价？那些人说：“喂，你们搞错啊！你们人家办婚宴的时候都是先上好酒，后面上差一点的酒，你们家怎么反过来先上差的酒，后上好酒？这酒太好了。”主耶稣干嘛上好酒，你明白吗？所以我说这方面来讲的话，这里面是一个对比的意思，它不是反对基督徒享受上帝的恩典喜乐，这些是福音里面甚至圣经里面多处要求我们你们要喜乐的。所以它这里面的意思是对比，就是说你们在埃及享受，你们这些贵族的享受，你们很欢喜，你们很快乐，也比不上以色列的百姓受苦害。为什么？因为你们享受的一切的快乐都脱离不了一个东西，脱离不了什么？脱离不了罪，脱离不了罪。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到，我们要去晓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晓得说，摩西在这里是告诉我们，是让我们去知道，好，就是他的这种人生态度，好，让我们去晓得他的这种人生态度，就是他的人生态度是什么呢？就是他看见神的百姓的宝贵，他看见神的百姓的宝贵，他看见埃及最好的贵族也没有办法脱离什么呢？也没有办法去脱离罪。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所以我再跟大家去讲，我希望我们今天讲的时候让大家明白，我们讲价值观呢、啊，我们讲价值观，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在地上有没有因为信仰吃苦的时候？有的，是不是啊？我们因为信仰吃苦的时候，其实还蛮多的。别人听说你是基督徒，嘲笑你啊，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摩西在这里的表现就给我们一个激励，给我们一个鼓励。什么鼓励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受苦，受苦好还是喜乐好？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喜乐好。所以我们受苦，我们受苦害，就从我们基督徒的状态来讲的话，它是比较艰难的状态，是比较不好的状态，对吧？我不太好的状态也比你那个最好的状态还要高，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就这个意思。我再讲一遍，我们受苦是相对而言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状态当中它是比较差一些的，比我们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怎么样子，它相比较它是低一点的。我喜乐，我感恩，我得荣耀，这些是更高的。但是你埃及的贵族，你享受一切的美福，你们觉得你们比我高，你在这个位置，我在这个位置，但是我告诉你，你搞错了。我们从福音里面所塑造的价值观来看的话，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受苦，哪怕在我的生命状态当中已经是最低了。以色列人其实在埃及的时候他们的灵性高不高？不高的，行了十个神迹他们还怀疑上帝，对不对？他们还有很多的怀疑，还有很多的惧怕，他们的状态不高，这么低。但是摩西在这里看到的是以色列人最低的状态在这里，埃及人最高的状态也顶多在这里。你们最喜乐，你们在夕阳西下的时候，你们看到一片金光闪在尼罗河里的时候，包括你们在尼罗河岸边看见那个金字塔，金字塔刚建成的时候跟我们现在看的可不一样，那个时候是发金光的，那个金光倒映在尼罗河里面，漂亮的不得了。然后你们哇，好美呀！你们的状态最高的状态 比我们最低的状态还有这么大的差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就是这里讲的罪终止了，不是说一切的享受都是犯罪，而是你们因为不信耶稣，你们最大的享乐也脱离不了罪，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我再讲一遍，希伯来书这里面讲的罪终之乐的意思，不是说只要是享受就是犯罪，他是讲的说你享受最大的美福，因为你没有信耶稣，你还脱离不了罪，你正在最终享受美福。你明白吗？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做一个对比，让大家去明白，就是好像一个人不小心失足，砰一下从悬崖上掉下去，这个悬崖很深，他一边往下掉一边左看右看，说这个山好漂亮啊，那么他是真的看见这个山漂亮，真的看见这个山谷漂亮，但是他的结局呢？他结局要死，对不对？这个是在凄美呀、我给他用个词，凄美，就是他的结局是凄凉的，但是他正在看美景，好像一个人掉在大海里面了，然后他会游泳，但是还没有人来救他，他左看右看，他说大海好广阔啊，但是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最后的结局是死。摩西看透了这一点，世上的享乐，世上的享福，好不好？好，但是只要你没信耶稣，因为你脱离不了罪，你周围都像那个大海的波浪把你困住，围着你，哎呀，很美好，天是美好的，星星是美好的，月亮是美好的，但是却没办法脱离，没办法得到拯救，没办法脱离罪恶。这个时候，所以你最好的美福，你以为这么高，我们以色列人，我们基督徒这么低，其实正好相反，你最高才到这个高度，我最低也有这个高度。因为任何的基督徒，只要他是信上帝，只要他是信耶稣的，他就得永生，他就脱离罪恶。因为我信罪得赦免，因为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受一切的苦害，但是我脱离了罪，你们享受一切的美福，你们却没有脱离罪。所以从价值观来看的话，我看耶和华的圣名又美又善，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用信心看。弟兄姊妹，怎么用信心看？基督徒，我上次也讲了，任何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缺点？一定有，对不对？有没有问题？一定有。但是我看耶和华的圣名又美又善，什么意思？是不是我必须看见大卫，必须看见摩西，必须看见保罗，这些好的，哎呀，我说耶和华的圣名又美又善，但是其他的基督徒，太我都怀疑他是不是真信主。不是的，他只要说我信耶和华，我信上帝，我看他都又美又善。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刚才说，因为我们最糟糕的状态也比世界上面最荣华最美好最喜乐的状态高一大截，真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去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使徒彼得他们被圣灵充满，然后去传道，有些人一开始在听他们讲的时候还没信耶稣呢，等彼得讲的时候，他们听得扎心，说我们该怎么办？使徒他们跟他们讲说，你们要信耶稣。这些人就说，好，我们信耶稣。这些人刚信耶稣，身上带不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带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彼得他们有没有说，等你们的问题个个解决了，我就开始给你们施洗，或者至少某些问题解决了，我给你施洗？没有，当天信，当天施洗，三千人受洗。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概念？三千人，刚上一课十五分钟之前还是抵挡福音的，还是不信耶稣的，还不认识耶稣是谁，十五分钟之后他们说我信耶稣，然后彼得就带着他们施洗。我说有哪个教会有这个效率？有哪个教会有这个信心？不少教会根本没这个信心。不行，人家都说了我愿意信耶稣，甚至他听了我们讲耶稣很感动，泪流满面。有些弟兄姊妹还要讲，哎呀，我怕他只是一些个人经历性的情感性的感动，哎呀，还是哎呀，哎，这个怎么样子的，上完我们的慕道班好三个月啊，功课必须全部学完，十二课必须全部做到，然后必须有签到，全部做完这些以后，教会再安排给你实习，是这样子的吗？彼得是这样做吗？彼得做错了还是我们做错？我们是不是比彼得更进步了，还是我们的信心比彼得更差？ 你知道吗？今天很多教会的信心差远了，甚至上完慕道班还因为他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不肯给他施洗，这是大错特错。信的就是神的儿女，你有没有用信心看神的儿女？你用信心看神的儿女，这个时候你的感受就不一样。所以用信心还是用道德主义看神的百姓，这是不同的。弟兄姊妹，我再讲，如果摩西是用道德主义看神的百姓，摩西他可以前面说我不愿意做埃及人，后面他就可以说我不愿意做以色列人，你信不信？如果是道德主义的话，前面可以说我不愿意做埃及人，后面就可以说我不愿意做以色列。我发现有些基督徒真的已经是这样子了。你有没有注意，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常常跟大家去区分，我们说福音和宗教的不一样，但是我发现有些弟兄姊妹误会我们的讲的，有些人的态度已经过了红线了。怎么样子？他会说基督徒很糟糕，基督徒很差，我觉得外邦人比基督徒还好。我说基督徒当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当你为什么这样去说，你是不是变成以做基督徒为耻了？你跟摩西这个时候的态度是不吻合的，你一定不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你一定不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所以他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不是用道德主义看他，我是用信心看他。所以摩西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做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我知道这些人是宝贵的，他们有问题，但我凭信心看。所以到后来甚至在旷野里面的时候，这些百姓太糟糕了，甚至说哎呀，埃及是流奶与蜜之地啊，摩西啊，你为什么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带出来？上帝试验摩西，上帝说我把这些人灭了，让你的后裔成为大族，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怎么做？摩西没有说上帝你终于给我伸冤了，我都实在忍不住了，今天你终于给我伸冤。摩西不是，摩西一下子跪在上帝的面前，主啊，你要跟我们同去，这是你的百姓啊，你如果不跟我们同去，你不要这样去做，我宁愿你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了，也求你不要灭掉你的百姓。这就是摩西的心。摩西知道上帝在试验他，摩西也是发自真心的从心底里面说，这是你的百姓。阿们吗，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看我说的摩西，不管他四十岁的时候还是他八十岁的时候，他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些以色列人的灵性都不太好，道德光景都不太好，但是摩西依然是宁愿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因为他知道，因为他晓得，因为他知道谁宝贵。所以我说我们若有了这样的一个心，弟兄姊妹，我相信各个教会的光景会大不一样。有不少人到教会受了伤害，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很多基督徒习惯用道德主义的眼光看其他弟兄姊妹，特别是刚来的，特别是初信的，特别是慕道友，喜欢挑他们的刺，而不是像用信心去看说，哇，耶和华的圣名又美又善。你知道你那种道德主义的眼光其实是心灵里面的虐童，就是携程那里面那些虐待孩童的那些人，我发现教会里面也有。怎么虐待？就是对初信的弟兄姊妹特别严苛，特别糟糕。我说你搞错了，你忘了你自己怎么信，你自己怎么信？你自己当初如果没有人保护你，你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是不是？如果大家当时你到教会，教会不接纳你，你会是这个地步吗？我自己印象很深刻，我刚信主的时候是去三字教堂，我去三字教堂，我的一个感受，他们唱诗我也很感动，但是我的一个感受很难，很不舒服的地方就是我感受不到接纳感。他们那边规规条条很多，然后聚会完了大家都走了，然后一出那个教堂那个院门，然后大家都闭嘴不说话了。我去了蛮长时间没有建立什么关系，然后后来有弟兄正好就带我到这个家庭教会，然后去了以后感受到大家那种接纳那种爱。然后大家有没有缺点？跟我一样，人人都有缺点，但是你感受不一样，你觉得你受重视，你觉得被人爱，你觉得被人呵护，你觉得被人体恤，这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是仅仅说我想把这个人拉过来，而是我看耶和华的圣名又美又善。我们这些基督徒状态最低的时候，也比世上的人状态最高的时候高一大截，因为他们没脱离罪，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已经罪得赦免。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去看摩西， 摩西在这里就是第三处经文第这个26节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就是我说这个价值观改变的第一个改变，对自己身份对自己价值的认识，第二个改变对人价值的改变，第三个改变福音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就是对财物价值观的改变。就是你看到特别是今生的财物，当我们被福音改变以后，我相信弟兄姊妹，我相信摩西在这里说，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摩西不是受虐狂，摩西不是在这里说我宁愿受辱我也不要发达，我相信不是这个意思，它是一个价值比较，你明白吗？就是在摩西看来，为耶稣为基督受辱这件事情，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一件痛苦甚至是一件倒霉的事情，是一件甚至认为是没价值的事情，但是摩西看这件事情里面的价值也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你明白吗？所以这是一个价值比较。我在讲，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搞错，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经常觉得上帝是很严苛的，让我们这些基督徒做夹心饼，一边是世界逼迫我们，一边上帝呢逼着我们去受苦。不是的，不是的，你看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说你们要驯良像鸽子，怎么样子啊？灵巧像蛇，阿们吧。主耶稣说这城逼迫你们怎么办，你们就在这个城待下去，知道他们把你逼死，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主耶稣说这城逼迫你们，你们怎么，你们就到那城去，这个家不接待你，那个家不接待你，你就到接待你的地方去，真的，这就是主说的。所以摩西在这里这个是一个对比，就是我们说的为基督受凌辱，相比较我们自己的感受，相比较对我们的造就来讲的话，为基督受凌辱和在基督里面喜乐，在基督里面领受其他各种各样的恩典美福，它是相对低一点的状态，但是这个相对低的状态也比埃及的财物更高。相对别人看到这样子觉得你受损失了，你亏了，摩西看到的是说我没受损失，我为基督受凌辱，我得到的比你在这个世界上面能得到的一切的财富它还要宝贵，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去这样去看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 我今天没有戴戒指哈，就是我结婚了以后我没有戒指，比如说一个人戴了一个白金戒指，然后上面嵌了一个钻石，假设这个戒指原来做的时候稍微做的有些瑕疵，有一些瑕疵，比如说有些地方有毛刺，有些地方啊不太好，那么这个有瑕疵的戒指和一颗光溜溜的石头相比较而言，哪个价值更高？哪个价值更高？那个戒指的价值高多了，阿们吧。所以它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为基督受凌辱，你们以为我受了亏损，我为基督受苦害，你们以为我受了亏损，我为基督的缘故，我不愿称法老女儿之子，我宁可被称为希伯来人，希伯来人在当时被人认为是做奴仆的，但是我看到这件事情的价值，像一个我目前所受的好像一个戒指有毛刺，好像一个戒指有些地方做的不够好，但是你们认为最宝贵的那些东西跟我这个比还差很。我就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原来最初的时候贸易都是以物易物，对不对？你有麦子，我有牛，好，你有布，好，我有这个肉，然后大家换。然后后来呢又发明了什么呢？又发明了钱币，对不对？用钱，哎，用银子，我这个牛肉值多少银子。所以最初以物易物的人，他要看到的都是东西，但是后来呢这些人一看，哎，你带了银子过来，哎，我知道就行了，而且我就以物易物的时候你是看的东西多少来评价你这个人富足不足，但是当你把银子带来，我知道哪怕你带的银子看来量不多，但是这个银子很值钱的，可以买我好几头牛哦，然后哎，你是有钱的人。好，再往后发展，我们知道比如说到了我们后来，我们今天用纸币，大家不再用银的，对不对？那么你拿一堆纸出来，如果没见过纸币的人，假设有一个古代人穿越到现在了，2000年前的人穿越到现在，他会很奇怪，你们拿一堆纸， 我们都是觉得要拿银子，至少拿铜钱，拿一堆纸算什么？但是为什么大家对这个拿了一堆纸的人这么尊敬？他为什么拿一张纸出来就可以买这么多东西？因为这个纸它代表了价值，这个纸币它里面有价值，对不对？然后再往后，比如说到了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电子支付，对不对？拿着微信一扫，拿着支付宝一扫，然后就可以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甚至你眼睛没看到那个钱，然后你都看到它价值。所以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你要如果从那个以物易物的用实物交易的那些人看我们今天的话，他完全看不懂你的，他觉得你们在搞什么，我没见到你们带牛出来，没见到你们带羊出来，你们怎么过生活，他搞不懂。我就说什么意思，就是埃及人世上的人看基督徒也是这样。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电子支付比起以前的实物交易，是电子支付更低级呢，还是电子支付更高级？电子支付更高级，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同样道理的，这个世上的人他们以为今生的财宝宝贵，但是摩西看到天国的财宝更宝贵。所以这个时候我做这件事情，摩西做这件事情，他不是忍辱负重，他不是割肉，他不是割爱，而是他做一个很明智的理性的选择。弟兄姊妹，真的，你说梁弟兄你这样讲，我原来觉得那样子才神圣，叫你这样讲我都觉得不神圣了。不，真正的神圣是很理性的。我们有很多时候是被宗教所感动，比如说我们宗教就喜欢讲吃苦，哎呀吃苦，你看佛教那些人哇要去青灯古佛啊，吃斋吃素，甚至跑到山洞里然后苦待自己，各个宗教都有苦修主义，但是基督教不搞这个。基督教是一个喜乐的宗教，真正福音的宗教是个喜乐的宗教，这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本质区别之一。任何的宗教都是强调苦，基督教有没有讲苦？有，讲基督为我们受苦，但是连基督受苦都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歌唱欢喜，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是做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天上有财宝。我再讲，我这样，你说梁弟兄你这个是类比，我要更清楚的圣经依据，更清楚的圣经依据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里面讲背十字架，好像十四章，我一下想不起来经文的出处了，就是你们到时候可以去查。主耶稣讲，他说你们舍己背十字架，他说你们要计算代价，你要计算怎么计算代价，他讲了两个比喻，一，你这带一万兵的能不能打赢那带两万兵的，对吧？如果打不赢干嘛呢？耶稣不是说拼死了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你也跟他打，耶稣不是，耶稣说去跟他们谈河西的条款，就是大家谈和，我怎么给你好处，然后你别打我了，我把这个事情解决，对吧？主耶稣又举了第二个例子，说一个人盖房子要先酌量能不能盖成，如果盖不成就让人嘲笑了，是吧？你们舍己背十字架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舍己背十字架？我不是宗教情感发动，不顾一切了，哎呀我做基督徒了，受苦就受苦，我坚持到底，我一定要，就是这样子了。不是的，我为什么做基督徒？这里面讲的说，摩西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后面还有半句怎么说，我们一起再读一下这节经文好不好？好，希伯来书11章26节，我们再一起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11章26节，我们再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你注意，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讲的，摩西为什么愿意受苦？一，我看见我受苦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二是什么？我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我做这件事情是有赏赐的，我不是一味的受苦，一味的受亏损，我知道做这件事情上帝会奖赏我，我传福音上帝会奖赏我，我服侍人上帝会奖赏我，我爱别人上帝会奖赏我，上帝会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这就是我做好事的动力。我做好事不是有些人，哎，不是主耶稣不是说了吗，做的好事左手不要叫右手知道，你不要，对，主耶稣说你做好事左手不要让右手知道，他说你不要得人的荣耀，你要得神的荣耀，你要彰显神的荣耀，而不是说你不要得赏赐。圣经上面太多这样的经文是告诉我们有赏赐，有赏赐。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中国人受这个儒家文化的影响，我们就是哎，做任何的事情，哦，我不要奖赏， 没有，我没有任何这样的想法，甚至认为有这样的想法是一种亵渎，认为有这种想法是低级。不是的，我做好事，我想着有奖赏，给我很大激励。弟兄姊妹，比如说我做牧师，我做传道人，我们刚刚到广州，我们在广州要扎根，这个工作就是比较难的。那么我不会演，我这段时间我心里就会更多的艰难，但是我相信上帝有奖赏，所以我相信上帝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我相信主会逐步把人数给我加添进来，我相信主会逐步的让更多的基督徒领受福音，得着福音的好处。我相信我们所做的工作，不管是在广州现场还是通过网络，会祝福很多人，祝福这么多人。我不是哎呀，祝福这么多人我就满足了，没有了没有了啊！我不我相信我做这么多事情，上帝会有奖赏，上帝还有很丰盛的奖赏，这个才能激励我，你明白吗？这个才能激励我们去做更多的事情。上帝在这方面不像我们中国人，说实话，儒家文化是真的典型的是不给马吃草又想马儿跑，所以只有极个别的所谓的伟人能达到他们的要求，其实这些人有其他的恩典的激励我们看不见，但是一般人其实都做不到，所以很多人就惭愧，其实是这个文化有问题，是这个体系有问题。正确的是什么？你做好事有奖赏，这叫奖善罚恶呀，对不对，弟兄姊妹？做好事没奖赏，谁去做呢？做好事的人反而要受亏损，要搭上时间，搭上精力，搭上财务。那么我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所以大家嘴上会说，哎呀，这个好伟大，但是动起来都很难。我告诉你，做好事有奖赏，上帝会奖赏你的，弟兄姊妹，特别是你在福音上面投资，上帝会奖赏你的。你投资福音工作，你在福音工作上面努力，你与福音圣工有份，这是好的无比的。所以我们之前在我们的励志微课里面，我这个你问我答的栏目里面，我们去跟大家去分享，有弟兄姊妹问说我还没找到合适的教会，我怎么奉献，我就讲了，我说包括你在网络上面的奉献，那么这些都是奉献，包括你给我的奉献，这些都是奉献，因为我们在做福音工作，你在支持福音工人的工作，这是好的，你明白吗？这是有奖赏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塞住这种心的时候，你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当你塞住这样的为福音做奉献的心的时候，说明你的心胸狭隘了。你心胸狭隘想做好事情不可能，真的，有经验的人都晓得，一个真正赚钱的人不是以钱为中心的人，一个以钱为中心整天考虑钱的人，他是赚不了钱的，他只能赚一丁点的小钱，是上帝怜悯他。一个能赚钱的人，他眼光要比钱更高，我们的眼光比是从这个角度是最高的，因为我做天国事业，我从天上去看这些事情。所以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弟兄姊妹，福音让我们合理的去看待今生的钱财，正确的去看待今生的钱财，这个时候我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讲到的时候，我经常去讲这句话，经常提醒弟兄姊妹，就是你要去晓得，我说钱是坏主人，却是好仆人。所以我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我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我想望那所要得的奖赏，我想望上帝的奖赏，我要做钱的主人，我要把钱用好。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说弟兄姊妹，真的套用圣经上面的话，圣经上面说钱如同雀鸟，钱如同鹰，然后它展翅会飞走。所以今生有很多钱的人不过是养了一群鸟，而这些鸟哗一下就飞走了。昨天不是双十一嘛，对不对？我相信很多人的鸟都飞了，是吧？飞到马云那儿去了，对不对？很多人都说双十一，然后准备，然后所以有一些段子就出来了。包括我看微信朋友圈，有些人就讲啊，这个月不要再跟我推荐任何东西了，有意思。我已经把我的钱都花完了，昨天都花光了，我得等月底了，然后等下个月发工资了，是吧？钱真的，昨天还在你口袋里，明天呢就在他口袋里了。钱真的像鸟一样到处飞。所以主耶稣讲那个故事，说那个不义的管家是个聪明的管家，他讲的意思就是因为他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为永生的账目做准备。就是这个人很聪明，他知道钱的特性，钱像鸟一样，现在在我手里是上帝让我管，我好好把它用好。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不要存钱，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很多的钱它会飞，我怎么把它管好，我看钱是看得合宜的。所以我们现在是网络时代，那鸟飞得更快，呵呵，同意吧，弟兄姊妹？就是原来那个钱像鸟一样要飞的话，是要从你钱包飞的，所以有时候你拿起钱包来看一看，哟， 钱包就剩这几张了，然后你还犹豫一下。但现在呢，网络时代，网络支付啊，连钱包都不用拿出来，所以那些鸟飞得更快，叉叉叉就飞走了，叉叉叉就飞走了，对吧？你要明白这些，弟兄姊妹，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要善用这些，这些是鸟今生都会飞的。我想往上面来的奖赏，我想往上帝的奖赏。阿门吧，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些，你要晓得这些，这是我说的第三点。当然我再稍微岔开一点点，好，岔开一点点。摩西为基督受凌辱，我鼓励大家好好去思想这节经文。基督那时候钉十字架没有？基督那时候道成肉身了没有？旧约圣经有没有耶稣基督这个词？没有。为什么说摩西是为基督受凌辱呢？我先讲一点点，你们还这个，其实这节经文给我们很多思考的。我先讲一点点，就是告诉我们，摩西旧约所有的人都是靠耶稣得救的，所有人都是因信称义的。你要看到这一点，这是我说这个第三点。好，我们讲的第二大点讲完，最后讲第三大点。我第三大点是什么呢？给大家最后的鼓励，价值观改变。你的价值观要像摩西一样改变，你不要做忘恩负义的人。你对这世上养育你的人、帮助你的人，哪怕他没有信耶稣，你不要说，哎，摩西都说了不愿称法老女儿之子，所以我也不认你们这些，我很讨厌你们。不是，你价值观要改变，你知道你已经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你身份很宝贵，所以你不要被今生的那些东西五斗米折腰，不要被今生那些东西抓住你的心。相反，你要看到自己身份的尊贵，你不要被今生的财物累住你的心，而是要做一个善用钱财的人，要想方设法把这些钱财用好。最好的投资投到哪里？投到天国里面去。最聪明的投资投到哪里去？你知道巴菲特，我们都知道巴菲特这段时间又出一个新闻，说中国的女版巴菲特，其实中国女版巴菲特跟人家巴菲特没法比，就是那个赵薇夫妇，说赵薇夫妇五年之内不许进入证券市场，对吧？因为他们搞了一个大杠杆，然后其实有欺诈的成分在里面。这不是女版巴菲特。真正的巴菲特为什么那么会赚钱？是他做长期投资，他很会，他抓一个股票，他不是今天买了明天就卖，不是一个月就卖，他经常看这个股票，这个公司什么长远发展等等之类。我说再长远的公司也比不了天国，阿们吧，再长远的投资也比不了福音。所以你在福音上面做一个智慧的人，让我们永传福音。你可以，如果主给你这样的恩赐，你也去做传道人，我也为你祷告，求主加力量给你。如果主给你机会，有的时候你要去跟别人去这个讲福音，我感谢主。但是也有的时候，那么你是借着金钱或者其他方式支持福音工作来参与到其中，这个时候求主让我们有智慧，包括用金钱参与在其中，让我们在其中做一个智慧人，求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然后啊，我们在啊这个交通。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你是眷顾我们的主。求主你的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身上彰显，让越来越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见基督徒身份的宝贵，可以看见主你在我们身上所显的荣美，可以看见天国的宝贵，使我们做智慧人，使我们可以善用今生的财富，善用你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善用我们各样的才干，在福音工作上面有份，做一个智慧的管家，做一个智慧的投资者。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价值观不断地归到福音那里去，使我们行事为人有智慧。我们不是故意要吃苦，我们也不是故意要去受难，而是我们看为基督受的苦难比埃及一切的财物更宝贵，比暂时的最终之乐更美好。主，祈求你带领我们，你也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的圣名又美又善，让我们用信心看自己，也用信心看每一个你的百姓，你就在我们身上显出恩典，显出荣耀，显出得胜。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